年12月25号星期四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中日博弈，高市说川普让随时打电话。第二个是美国重新审查难民资格，停办绿卡。第三个是西方制裁俄罗斯中企趁机抄竹杠。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NN 报道，美国移民局长埃德洛11月21号签署了备忘录，川普政府计划对前总统拜登任期内获准进入美国的难民进行全面复查和重新面谈。那么这些难民必须证明自己在原籍国受到了迫害或者是面临迫害的风险，否则他们的难民资格将会终止，并且没有上诉机会啊。那么并且在全面复查完成之前，美国移民局将会立刻暂停为拜登时期入境的难民审批绿卡。那么据统计，在拜登任期内总共有235000名难民通过美国的政府接收程序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法律，难民在入境美国一年后必须申请永久身份。那么这个申请是在所有移民类别当中审查最严格的，那整个程序通常需要很多年。难民安置机构表示，全面复查难民申请的决定非常冷酷，对刚刚稳定下来的难民造成新的恐慌，冲击了美国几十年来保护难民的传统。那么川普政府就是要搞移民政策，主要是为了取悦 MAGA。那么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提高规划日本国籍的门槛。目前申请日本国籍的居住年限是5年，而申请永久居留的居住年限是10年。那么申请永久居留的比规划日本国籍的门槛还要高。那么日本执政联盟中的维新会要求把申请规划日本国籍的年限要求提高到10年以上。日本法务省统计显示，2024年申请日本国籍的人数有12248人，同年批准了8863人，有639人没有被批准，数量很少啊。截止去年年底，在日本的中国人有80多万，在日本所有外国人当中的25%，是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的族群。研究机构预计到2026年，在日本的中国人将会突破100万。这是第一。第二， CBS 和 YouGov 在11月2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0%的美国人反对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75%的美国人认为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56%的美国人认为即使采取了军事行动也不会让流入美国的毒品数量减少，只有13%的美国人认为委内瑞拉是重大的威胁，48%的人认为委内瑞拉是小的威胁，39%的人认为委内瑞拉根本不是威胁。那么这项民调是11月19号到21号进行的，一共访问了2500名美国民众。川普政府把委内瑞拉的黑帮阿拉瓜火车和太阳神卡特尔认定为恐怖组织，表示这两个黑帮向美国运送毒品。那么9月2号开始，川普政府以打击毒品走私为由，在加勒比海攻击委内瑞拉等国的民用船只，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了80多人死亡。路透社10月23号报道说，川普政府会在未来几天内进入对委内瑞拉行动的下一个阶段，行动将会秘密展开，目的是要推翻马杜罗政权。那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1月24号抵达波多黎各，登上了加勒比海的美国军舰进行视察。不过美国缉毒署说，委内瑞拉并不是美国毒品的主要来源国，它只是部分毒品的过境国。川普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强硬姿态 还是取悦玛嘎。取悦玛嘎是啥意思呢？我很厉害，我很厉害啊。那当然，川普通常是转一个，捡一个软柿子捏一下啊，没有什么代价，这很符合玛嘎的需求啊。第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芬兰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采购军用产品的能力。那么中国商人、中国企业趁机敲竹杠，从2021年到2024年，中国出口到俄罗斯受制裁的产品平均价格上涨了 87%。 那么同一时期，中国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同类商品只涨了 9%， 对其他地方涨了 9%， 对俄罗斯涨了 87%， 这就是无上限，无上限盟友，讲的是价格。那么去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滚珠轴承，从比2021年上升了 76%， 但实际上出口量却下跌了 13%， 就是数量减少了 13%， 金额上升了 76%。芬兰银行还发现，土耳其出口到俄罗斯的受制裁产品的价格也大幅上涨，涨幅在 25% 到 55% 之间，不过比中国商品的 87% 还是要少一些。西方官员说，中国企业敲俄罗斯竹杠也是相当不错的结果，比如果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 80%， 那么俄罗斯实际上购买的数量会减少一半。这是第四、第五。中国西北大学一名本科生在课堂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领导的观点，最近被西北大学开除了学籍。这就是中共对中国大学生干的事情啊。就是扼杀这些异议思想啊。西北大学叫双一流211大学。那么网上流传着西北大学的一份这个决定书，叫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决定书显示，这名学生是在去年在思政课上说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拥护中共的领导啊，学校当时就给他留校查看处分。今年9月16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上，老师提问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复兴的关系，这名学生回答说，两者没有关系，没有共产主义，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那么这名学生其实说的对，结果把这个西北大学给吓坏了。11月21号，西北大学的学生违纪处分委员会召开会议，开除这名学生的学籍，理由是他的行为公开违反了宪法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且严重扰乱了课堂教学秩序。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不断的抓高校，习近平上台要抓高校，抓思政课，所以中国高校的这个言论空间非常的狭窄。中国大学的老师讲课经常是有视频监控啊，视频监控，所以这样的大学你觉得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啊？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移居台湾的香港艺人是汤伟雄11月20号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啊。那么四天后11月24号汤伟雄在台北的拳馆被人泼红漆啊。那这个拳馆门外的监视器被剪断电线，那这是中国政府跨国镇压的最新的案例啊。汤伟雄和他的太太杜浩恩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上街抗议，那么2022年他们移居台湾啊。那么前些日子汤伟雄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香港人不要在12月7号的立法会议中投票，结果就被廉政公署通缉。香港民主委员会表示，这起事件凸显了流亡港人就算在海外也面临着政治恐吓。汤伟雄说，面对压力和威吓他不惧怕也不会晋升。那么近年来好几位香港艺人是在台湾被泼红油漆，所以台湾有什么 台湾有第五中队啊。香港歌手何韵诗2019年在台湾参加支持香港的游行也是被泼红油漆啊。那么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前店长林荣基2020年在台北餐厅用餐时也是被泼红油漆。自由之家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实施跨国镇压最多的国家，而且他在台湾有他的第五中队啊，所以台湾人要小心啊。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气象厅报告，日本熊本县阿苏地区10月25号下午6点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属于浅层啊，浅层内陆地震。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人在家中摔倒受了轻伤。熊本县是日本非常重要的芯片制造基地啊。那么台积电、索尼都在熊本县设工厂。那么截止目前还没有工厂受到损坏或者停产的报告。2016年4月熊本县发生了7级强震，造成了2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有8000多栋房屋被完全损坏，经济损失达到几十亿美元。这是第六、第七 NHK 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外国人在东京买了308套新建公寓，占全部新建公寓的 3%。 那么和去年相比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同上半年相比，去年只有 1.5%， 那么今年 3%， 基本上翻了一倍。那么在这个东京买公寓新公寓的外国人当中，台湾人最多。台湾人买了多少？台湾人买了192套啊，占的很多，总共308套，他买了192套，将近买了2/3。排第二是中国人，买了30套。排第三是新加坡人，买了21套。那么有分析认为，台湾这两年经济增长很快，那么台湾民众的收入也相应的提高，再加上日元贬值啊，台湾人又喜欢日本，所以很多台湾人跑到日本去买房子啊。去年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3%， 预计今年会增长 4.45%。 那么与此同时，今年的4月到9月东京新建的公寓平均价格已经涨到了9489万日元啊，同比上涨 20%， 创下了历史新高啊。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去年上半年有 8.5% 的新建公寓一年之内转手卖掉啊。那么日本政府担心这种短期买卖的行为会推高房价，那么所以呢，他们在讨论要不要对这种短期交易采取措施啊。这是第七啊。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研究院10月24号发布公告说，韩国今年全年出口将会达到7005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创历史最高值，第一次韩国突破了7000亿美元啊。这对于一个只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来说，非常不错的成绩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韩国出口占 GDP 的 40%。报告分析说，韩国出口增加的原因，第一，芯片强劲出口啊，它是出口增长贡献最多啊。第二是韩国造船业，韩国造船业的交付量今年会集中释放，所以船舶出口明显上升。第三是美国提高关税之前，韩国企业提前出口啊，推高了短期出口量啊。韩国产业研究院预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下，明年中这个韩国内需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韩国经济增长将会达到 1.9%。 这是第八、第九。近传媒报道，推特11月22号推出了新的功能，显示用户的这个 IP 地址啊。这件事情结果让中国的网络水军原形毕露啊。那么推特有一些账号非常热衷讨论冲绳的独立问题啊，而且这帖子全是日本发的，很多人以为这是日本人自己在搞独立运动，结果 公布一出来，结果这些账号的 IP 地址全是中国的，而且有 IP 地址，中国的 IP 地址显示什么？这是要么是在监狱，要么就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啊，他们是假装日本人搞所谓的冲绳独立，实际上这件事情是谁？中国政府在后面推动。台湾网友说，自从推特公布了这个 IP 地址之后，中国大陆的网络水军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在想办法，他们并不是消失，他们在改他们的 IP 地址，想办法改 IP 地址。那么以前呢，中国水军是可以隐藏自己的 IP 地址来进行大外宣，那现在这个做法行不行得通不知道，就主要是还是要看推特有没有办法阻止他做这件事情。第十，中国铁路南宁局百色车务段11月24号发布通报，11月23号下午4点多，在广西的田东北站，有一个旅客突然跳进了轨道，当时有一辆列车正在减速停靠，那么旅客和动车发生了碰撞，最后送医院去救治。那么有网友说，当时他在这趟车上，这趟车在田东北站停了一个多小时。那么近几年来，中国经常发生旅客跳轨的事件。4月16号在广东的虎门站啊，那虎门硝烟就是虎门站啊，有一个32岁的男子突然从车站跳进铁轨啊，给迎面开来的高铁撞死。7月5号在杭州东站也是有一个旅客跳铁轨。那么另外，富士新闻网报道，一名中国籍的男子11月25号在日本关西机场跳楼自杀，送医院之后抢救不治身亡。那这名中国男子20多岁，他是去日本旅游啊，11月25号下午2点半有民众报警，在关西机场第一航站楼的4楼有个男子坐在墙边，两脚悬空，好像要快要掉下去。那么关西机场第一航站楼是国际航班的出发楼层。那么警车到达之后，他就抓住墙的外缘，整个人悬在墙外，警方想去拉他，结果他就一松手掉下去。11，联合国11月18号发布了2025年全世界的城市化展望报告啊，报告有一部分讲，印尼首都雅加达目前有4200万居民，超过日本东京，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抱歉。4200万，很厉害啊，有的国家都没有4200万。那么东京是3300万，排第三，排第二已经不是东京，不是连第一都没有了啊，第二都没有了，排第二是孟加拉的达卡，4000万啊，这个雅加达4200万，达卡是4000万，东京是3300万，排第三。那么印尼本身是全球第四大的人口国啊，第四人口大国。那么印尼的人口是 2.9 亿，过去几十年印尼就持续的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主要是去了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有工作。那么与此同时，这个老龄化的日本的老龄化的程度也非常的严重啊。那么另外上海人口多少？3000万，东京是3300万，上海是3000万，上海是全球排名第五，北京是2800万，北京是全球排第九啊，排第六第九位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雅加达排第一，那雅加达是全球第一大城市，但是它准备搬家，搬什么家？迁都。那么印尼是2019年8月啊，准备迁都，印尼政府宣布迁都计划。他们准备把首都从雅加达搬到这个加里曼丹，加里曼丹的 原因当然毫无疑问，雅加达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主要是大城市的问题啊，特别是土地沉降的问题。所以他们印尼政府计划是在2028年完成迁都，这是第11、12。澳大利亚的麦考瑞词典发布了今年的年度词汇，叫 AI slop， AI slop 翻译过来就是 AI 渣渣。 AI 渣渣啥意思？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低质量内容。这个麦考瑞词典每年公布的年度词汇，它是由评审委员会挑选，然后公众投票啊。那么科技专家说 AI 渣渣正在进入媒体消费环节的最顶层啊。那么新闻内容会被 AI 渣渣包围，信息质量会被稀释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这个 AI 内容生产的门槛非常低，而且传播速度很快，但真正可靠的新闻反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人力，这个没错，这个是没错的。好的内容一定是需要时间和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好，我们来讲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日博弈。高市说川普让随时打电话啊。那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4号通电话，那这件事情已经影响了几天时间的话语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啊，说这次通话是美方发起的啊，通话的氛围是积极友好建设性的，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非常重要啊。毛宁的意思就是川普打给习近平啊。那么之前我们都认为是习近平打给川普，为啥呢？因为新华社没有说习近平是应邀通话啊，那这有点让人不解。以往呢，习近平别人打给习近平，新华社都会讲习近平应邀啊跟谁通话啊。那习近平难道会因为这样会显得习近平很重要啊？那新华社会错过这次是川普呀啊，川普打给他。那习主席显得更重要了，对不对？那川普新华社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吗？我是不大相信。但是毛宁是外交部发言人呢，而且这件事情不仅仅中方知道，美方也知道呀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就姑且一信吧啊，姑且一信啊。因为如果毛宁说谎，那美国国务院会打脸，对吧啊。那么这是一边啊，另外一厢边，川普接着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那高市早苗通完电话之后，就召开一个记者会，他就对记者说川普总统提到，他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跟我讲，有事随时给他打电话，关系就好成这样啊。那高市早苗说是川普主动打电话给他的。期间呢，通话期间呢，川普向他介绍了美中关系最新的情况，包括11月24号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内容啊。那么日本政府官员说啊，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马上就给高市早苗打电话，日本方面感到很宽慰啊。那么之前呢，日本政府内部就有人担心川普为了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会弱化对台湾的支持，从而助长中共的气焰，会引发东亚的冲突啊。那现在顾虑消除了啊。那么虽然川普没有直接对中日之间最近发生的冲突发表评论，但是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啊就明确表态，美国支持日本应对中国的胁迫。格拉斯上个星期四和日本外务大臣这个茂木敏充会晤之后说， 他代表川普总统向高市首相明确表态，坚决支持高市扫描高市首相。那么基于最新的情况，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拼图。那么最近围绕着高市扫描在国会有关台湾议题的言论，中日紧张局势持续升温，那么中共战狼外交甚至搬出了战争议题，一个是中国驻日大使馆，一个是这个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都提出了战争议题。那么于是就有了什么呢？川普总统先打电话给习近平，再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川普的意图就是两条，第一条，给持续升温的中日紧张局势降温。那这就是为什么新华社不说习近平应邀通话的原因。为啥？因为川普是来降温的。那如果讲习近平是应邀，显得中方很被动。这个中共考虑这些是很细的有关跟领导人有关的事情。第二，川普的操作就是给高市早苗撑腰。他的态度就是美国坚定支持日本，当然包括台湾。川普是需要高市早苗政府把安倍晋三的政治线路图推进下去的，最终他要希望日本成为美国稳住东亚局势的一个庄脚，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一定要支持日本，否则他怎么走下去？他走不下去的。所以川普的这个步骤跟他整个的亚太战略是有关系的。我之前讲过，川普有一个大旗，什么大旗呢？就是韩国、日本、菲律宾建立一个联盟，这是第一岛链，建立一个联盟。第一岛链原来的概念是防守、防卫的岛，防卫的概念。美国向第一岛链投射什么？投射军事保护。但是呢，川普政府的想法是让这些第一岛链的国家武装起来，自己防卫自己，建立联盟，这样我就可以撤出来。这是川普的想法。那川普的想法和安倍晋三的政治线路图不谋而合。川普的想法就是希望日本要自我防卫。安倍晋三要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要重振军队，高市早苗现在正在干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背景。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清楚，不是习近平要停下来，是不是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告状要停下来，而是川普要习近平停下来。美国要稳住东亚局势，防止失控，整件事情就是一个这么回事儿啊。那么另外共同社报道，10月24号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驳斥了中国提出要求撤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台湾问题言论的要求啊。那么10月2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方在信函中说，如果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湾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将坚决行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赋予的自卫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很搞笑，联合国秘书长并不具有仲裁的权利，连角色都没有。中国是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写信写给古特雷斯，古特雷斯接的信都懵了，都傻了，你给我这信你说我怎么办啊？那么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在信函中强调，日本政府防卫基本方针是专守防卫，中国认为日本在未发生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也要行使自卫权，这是错误的。另外针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帖说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中国有权对日本等二战战败国实施军事行动。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11月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无法接受与事实不符的中方主张。日本还是比较低调啊。这一波的外交上的博弈，中日之间的从地缘政治到外交层面的各种博弈，基本上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了，无所不用其极，已经顶格拉满，顶格拉满。那么同时在国内不断的制造各种氛围，我们没有报太多。那么但是这件事情持续在延烧，中国数字时代第245期周报的题目叫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本月起无偿多加五个班，这个周报非常写得非常好，我把这个周报的编者的话，引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我节选了一部分啊。文章说，当中国官方开始煽风点火的时候，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反日情绪毫无疑问迅速地走向了癫狂，而这一模式被称为 U 型锁模式。2012年因为钓鱼岛主权争议引发的反日情绪在中国各大城市燃烧，西安爆发的大规模游行时，21岁的年轻人蔡阳用一把 U 型锁把日系车主李建立打成了重伤，蔡阳结果会被判刑10年。那么如今一些爱国博主也开始蠢蠢欲动，刚刚从东京回国的 F3 蓝团走上了反日赛道，他们拍摄日本投降祭奠英烈的视频，那么而且每天都有人取消赴日留学计划的话题冲上微博的热搜，还有博主进一步的建议不承认日韩留学的学历。南风窗的前主编赵玲敏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的题目叫外交有度狠话无用，结果这个视频遭到各种网络围攻，有人甚至扒出来14年前赵玲敏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这水平真高，但是这篇文章也受到了网络攻击。那么针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网友得出的结论，让人相当意外。这个结论是不能让中国强大，一旦中国强大了别的国家没法活，本国不同意见的人士也无法活，一个国家能替你解决一切问题，也能随时解决你。然后编者的话在这里一转折，转折怎么转折呢？最终官方魔政宣传也迎来了反噬，彻底走向了低级红高级黑，11月21号光明日报拿出了1/3头版的面积，头版的版面刊登了一篇大块文章，题目是倾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文章据说是引述了一则网友的跟帖，很快这段引述迅速成为全网流行金句，这句话怎么说呢？说的是我是流水线上的普通车工，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班组长申请从本月起每个月无偿多加5个班。于是呢，这场严肃的外交议题就被简化了一场底层人民的献祭仪式，越苦越光荣，爱国不惜代价，你就是那个代价。那么这段金句深刻地揭示了中共战狼外交的本质，就是用粗野的方式保护让底层人民吃苦的制度。结果懂事的中国网友一声不吭地把这段金句迅速地转化成为可传播的段子， 一时间风靡全网。正当中国官方准备通过展示肌肉来显示强大祖国实力的时刻，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这个陈品高因为用力过猛，把气球给拉爆了。作为一个中央级的新闻单位，光明日报主动的低级红高级黑，堪称新时代的众作鬼也幸福。京剧最后沦为戳破强国泡泡的笑话，但他在荒诞中点明了某些本质。这个编者的话说，在专制国家，人民大众的本质地位就是耗材，唯一的功能是什么？就是燃烧自身，为大国博弈添火焰。那么前阵子我看见网络大 V Lava 写了一段文字，他解释这个底层人民为什么会支持反日武统。他这段文字应该很多人看过，但我还是想跟大家念一下啊。Lava 说，在中国为什么越是底层人越支持反日武统呢？主要是为了获得心理补偿。当一个人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就会把希望寄托在集体的力量，这样可以转移生活的不如意，获得心理补偿。因为把愤怒发泄到日本啊、台湾啊、美国啊这些域外的身上很安全。你可以骂高市早苗，但是你不敢骂街道办主任，你甚至见到城管都会吓得发抖。所以鲁迅说，怯者愤怒，却抽刀抽刃向更弱者。鲁迅的文章很难读啊。他说，底层人欺负底层人，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就是为了获得心理补偿。那么中国是这样，美国也一样。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让底层人觉得自己活得有尊严有意义。但是中美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有本质区别的。在美国呢，你不如意你可以骂州长骂总统。你不一定非得欺负比自己弱的人，而且在美国你只要努力还是有可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你实在不行呢，你还是可以去援助站拿那些 免费的吃啊喝啊的这东西。但在中国不行，你不能骂领导，你也不能骂国家主席，中国政府甚至禁止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什么免费吃喝呢你拿不到。国家制度在西方可以讨论，中国不行。但是呢，中共给你留个出口，就是你去骂日本，使劲骂。但是骂日本不能改变你自己的处境。那么拉瓦说，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尤其是95后、00后，还有那些未来的10后，他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境遇，所以中共就定期发动反日爱国运动。那只是让你骂日本人，你只能骂，你不能杀人放火，你真这么干就会判你死刑啊！所以呢，有人一看到这个号召反日就意淫要收复钓鱼岛，要解放台湾，你想多了啊！你穷的叮当响，你生活不如意，咱们各级领导的日子过得好啊，他为什么要打仗啊？你要真的投一颗原子弹去炸日本，西方制裁，人民币变成废纸，领导愿意吗？领导不愿意啊。就算领导愿意，你的房贷车贷你还上了吗？做梦吧啊！这是一个。那么彭博社最新的报道说，中国政府指示国有航空公司减少飞日本的航班，给他明确的指令，有时间，现在加了个时间限制，时间到什么时候，那肯定航空公司问啊，我们减航班减的什么时候啊，不能一直减下去啊，减下去我们生意没得做呀，给个时间限制，明年三月。三月底呢，是全球航空业 更换这个航班时刻表，就是冬季跟夏季，就由冬季转到夏季航时刻表的时间点。哎，中国说，我们先暂定到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在中日关系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啊。它并不是无限期的啊。那么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呢，怎么说呢？我们先说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占到 66%， 一个国家，这是第一个啊。中国从来不讲这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是日企啊，日资企业。日资企业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培养了一大批从技术工人到基层管理人员到中层管理人员到厂长，一直培养一大批。中国的世界工厂靠的是谁？靠的这三种人：技术工人、基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就是我们叫的拉一掌，还有一个就是中层管理人员、厂长啊、车间主任、厂长啊，这是一块。还有就是日本的技术跟资金，这是中国建立制造业的初始过程。就没有日资企业，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建不起来的。到后来是台资企业，台资业富士康他们来，富士康那个时候来以后，富士康来的时候，这些技术工人都有了，啊，都有了。所以呢，这是一块。我们先讲历史，那么我们讲当下，当下整个西方在和中国脱钩。在这个脱钩浪潮当中，日本企业表现的最温和，它到现在还有30000多家企业在中国。最决绝是谁？美资企业。美资企业是最决绝，说走就走，嘁哩喀喳就走了。最孤注一掷是谁？德国企业。德国企业到现在还是痴心不改。痴心不改，唯一痴心不改是德资企业。日资企业是比较温和的，他走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大票留在中国。所以到目前为止，日资企业仍然支撑着中国外企超过半壁江山。而且你要知道，日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是中国出口的主力。数量中国的民企多，为啥？低附加值，就是那些制加工贸易全是中资企，中国的私营企业。但是那些高附加值，特别是中间件，都是日资企业、外资企业。如果日资企业全面撤离中国市场，首先要崩的是啥？出口就要崩。出口要崩，中国经济现在只靠出口，那你中国经济不可想象。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什么？现在的局面就是习近平上去了，上去了，川普给了个梯子给他，看他下不下来。他要是不下来呢，我看他以后后面怎么下。好吧，那我们主题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情况啊，明谢可可粉，谢谢啊！情况报了广州春秋旅行社的日本旅游团，原定12月初出发，昨天通知取消了。这样外交乱搞，不单是害了国内的旅行公司、旅行社。和国内旅行公司合作的日本公司啊，应该绝大部分也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还有一些想去日本旅游的游客。观点，在 professional service 工作者啊 ，professional service， OK， 同时作为 AI 的重度使用者，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年，白领的岗位会加速减少。社会的贫富差距 和大公司垄断部分行业的情况会继续加剧，美欧中最近不断的上升的失业率，以及跨国公司在没有利润爆点的情况下，通过 AI 减少雇员，提升财务表现，就是这个趋势的表体现。哦，是吗？ Professional Service 讲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情况是，AI 现在还只能提供初级的、比较初级的服务啊，还是它替代的是一些初级的岗位。我现在收到的建立的认知是这样，不知道你说会大量的减少白领的岗位是哪些？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啊，非常感谢啊。情况知乎上有个预估今年生育人口的帖子，截止11月10号辉瑞疫苗第一剂，就是婴儿出生后满60天接种，总共是410万剂次。也就是说2024年11月1号到2025年9月29号出生的婴儿应该不超过410万，跌得比房价跌得还快啊。410万疯了吧？410万怎么弄？不是说700万吗？700万到800万之间吗？410万这是腰斩的呀。那麻烦大了，真的麻烦大了。这麻烦大了啊。提问：美国现在在川普总统执政的情况下，对待乌克兰、北约、加拿大、格陵兰的态度，那么美国对台湾和日本的安全保障依然可靠吗？我不知道。以美论就是这么来的，所有的以美论都是这么建立过来的。在台湾岛内，质疑美国的这个关系啊，至于台美关系，至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证，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定期就会有人提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我不会答。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代表川普总统答你，对吧？我答不了，我不知道可不可靠，因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事情。但是从目前来看，我认为美国对台湾的需求比台湾对美国的需求，大家是相互需要。为什么？没有台湾，美国经济也要崩啊！美国经济也要崩，所以，美国跟台湾之间，台湾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美国需要台湾的芯片啊，互相。所以这件事情，很多人讲啊，台积电把工厂全搬到美国去了。一家厂，那只是一家厂而已啊。观点：外交部的发言是讲给墙内听的，又赢麻了。国内经济环境恶劣，制造战争议题也是转移焦点的妙招，屡试不爽。各国拍战争题材的电影，核心价值是汲取战争的残忍，别轻易挑起战争。只有战狼国的各种战争题材在歌颂牺牲，挑起仇恨，并且宣扬暴力啊。观点感觉根本打不起来，别看一个个喊着打台湾，日本很有激情的样子，真打了经济日马崩盘，到时候退休金都发不出来。只要一停发退休金，这些老头老太太就要上街，这群老人最不容易搞定啊。那是红卫兵啊。咳咳，情况这次国内的反日情绪比2012年差远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忙着应对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的传媒宣传几乎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情绪我这段时间甚至有些窃喜，看到小红书上其他人发取消赴日留学的帖子，我第一反应竟然是留学考学的压力变小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所有随时随地叫什么利益优先啊，只要有好处就行啊。 这个叫啥？这叫趋利避害，趋利避害是中国人的最高原则啊，这就是趋利避害啊。情况当年六四，西方制裁中国，日企继续和中国履约，说当初签订的合同必须执行到底。那也不是日企，很多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提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忽视日本的援助，不是忽视，故意隐瞒，那不叫忽视。现在反日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果日企全面撤离，中国经济会受多大的影响？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算过这个账，大概是什么情况呢？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啊，就按统计局的口径，中国的失业率现在是 5%， 会上升到 11%。 按照我的统计，那么中国的真实的失业率，也就是说城镇就业人口按 2.7 亿来算，因为有2亿的灵活就业，实际上就业人口只有 2.7 亿，按 2.7 亿的人口计算，那个时候中国的失业率会上升到 20%， 就这个影响有多大，你说影响有多大。那中国出口那叫暴跌，而且暴跌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是真正有含金量的部分，就是有带动后面一连串这个叫产业链的部分，所以影响是非常的大啊。我不觉得中国政府，我认为这一轮的习近平的这一哆嗦应该接近尾声。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美国那边开始发话了啊，出招了啊。川普打电话肯定后面有招的，他不可能只是打个电话啊，你跟日本人那个事儿，你们啊稍微的克制点，他不可能这样说，他肯定有事情，他没事情他不能打。这第一个，美国这边发招了。第二个，基本上中国政府能出的招也就这些了，他没有实质性的工具，唯一的工具就是游客，你还有啥？之前全用光了，2012年那次已经基本上用光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共也不敢干到底，如果中共干到底的话，日本政府不需要动员，日资企业就会撤。为什么？风险越来越大，你把这个氛围造起来，我在那儿待着，我心里不踏实，我就走了呀。本来日资企业是缓慢的要移动的，向东南亚移动的。我们之前这个帝国征信的数据是，仍然有 16.8% 的日资企业，就是有在外投资的企业，把中国当做什么？把中国当做它的生产基地。16.8%， 就这部分企业它还是把中国当做生产基地，因为是中国生产基地，成本低效率高啊，它愿意的。但是如果你把这 16.8% 也赶走的话，那你就扑街了啊，雷早扑街个了啊。提问：今天注意到 B 站大 V 张北海突然发布遗言视频，声称遭到某红三代的威胁。张北海为 B 站政治评论大 V， 是偏左的建制派，通常用马列毛主义话语批判国内资本和特权乱象，也经常锐评社会热点事件，有190万粉丝，而且相当部分是青年学生，但也因为言辞尖锐颇具有争议被禁言过。请问如何看待国内一些不满社会现状但并不反体制的意见领袖以及认同他们的年轻人？这里面的问题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从舆论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共对待他是怎么对待的， 就是你别挑事儿，你搞出舆论舆情来，我就对你不客气，这是第一条，这是红线，这是他们面临的红线，这是他们的活动边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种人很多，这种人很多，只不过呢跑出来变成大 V 的你就看到啊，但实际上在水下的这群人是主体啊，偏左，但是呢偏左的人能够维持偏左的地位，通常混得还行啊，混得不好的很难维持偏左的地位啊，所以这块所谓的意见领袖他们有边界，碰到了红线一样死啊，没区别啊。情况去年七月清空房产，清空的房产，上海外环内300多万标的的房产，今年挂牌少了将近100万，那就少了三分之一有啊。去年七月，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回答王老师的问题，在审计咨询公司，我接触到的客户和自身团队的情况是，很多后台运营、财务还有风控的岗位，由于 AI 能够完成大量的初级工作，没错，客户还有我们的团队已经对很多岗位的招聘冻结，或者更激进，干脆按比例裁员。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很多要做分析、定期报告的，或者是日常管控的，这些 AI 或者是系统都可以完成。是的，这个没错，初级岗位。就是那些重复的工作，填表啊，填数据啊，把它整理成一些，其实不用人工写结论的东西，就是这个，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和我认知是没有区别的。人类只需要做一些审查者的工作即可，也就是现在三个人能做以前八个人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白领岗位减少，是的，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基本上目前的情况大部分是这样，而且其实真正改变的是什么？真正改变是软件开发。软件开发以前是啥？软件开发就是有一个核心团队，这个核心团队把基础模块写了，剩下的是砌墙的工作，大量的软件工程师在写砌墙的工作，在干砌墙的工作，写核心模块的也就是一个人，一千个软件工程师也就这一个人把这基础模块写完，大家都等他写完之后，所有人在那砌墙，所以砌墙的工作就会交给谁 ？AI 来干啊 ，AI 干的比人干的好。所以软件工程师这件事情风险是最大，在所有的行业当中，两个行业影响风险最大，一个是啥？一个是我讲的软件工程师，就是你写不了基础模块，你就可能会被淘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医生，为啥？你想一下，医生是干什么的？医生其实就是把所有的病例全部放到脑子里，然后看到了一个病人，根据我的病人做一个判断，你还能比得过 AI 去 ？AI 脑子里装的，你把所有的病例，你能找到的病例，全部扔进去，他就永远拿治疗是什么？治疗就是最优方案，寻找最优方案，寻找最优方案，不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思维模式嘛？人工智能现在到目前为止它只会寻找最优方案，它不会创造最好方案。人工智能没到那个阶段说自己创造一个解决方案，它没有解决，没有完成解决方案的能力，它做的是寻找最优方案。那你那么多病例就是帮它寻找，它就能够寻找最优方案。所以医生，现在的医生岗位是最危险的，就是我经常听他们讲，现在年轻人都不看病，直接把自己的病情跟 或者跑到医院去检验，然后去问一下人工智能，就开药。现在就这么干啊。所以医生的这个岗位是很危险的。情况今天妈妈跟我说，我爸要补交70000养老金，明年开始可以领，每个月领900，说村里好多老人都交了。我告诉他，共产党穷疯了，出来骗钱，你赌他活不了那么久，他赌你活不了那么久，与其这样还不如换欧元存着，我每个月给你打1000块，千万不要交。对，共产党疯了啊。他其实是他不是穷疯了，他是这种组织依赖性，这些老百姓还是害怕他，你让他把钱交给他，这老百姓觉得把钱交给了他，我有组织管我了，有人照顾我了，我心里踏实，是这种心态，用这种心态去骗钱。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